刚才讲的都是说明俄然是用分别心去闻法，那么所闻的法都成为沉静。那么佛详细加以说明说，不但你是有分别的不是法性，就是到了没有分别的情况也还不是法性。所以说无论是耳根对声尘，眼根对色尘，这些有分别的都不是无分别性，乃至像外道，他能够知道八万大劫前的事情，八万大劫再往前他就已经不知道了，他只知道八万大劫以后，不是前，以后的事情啊。从八万大劫开始，八万大劫前他所见的境界是明明然，明是暗，不明白啊，纷纷然不明白的那一种境界，他想要分别，可是没有办法分别，因此叫做分别都无，想要分别都没有办法去分别，因为它不是色法，色法可以分别，它也不是空，空可以分别，所以居舍离这些外道等于其他相同同类的外道，他们看到这个暗昧的境界叫做明谛，明明然，没有办法分别，他想要分别可是没有办法分别，不是没有分别，不是无分别，而是要分别无从分别啊，所以叫做分别都无。那么这个明然的境界，他建立这个明谛成为二十五明谛，那么这个境界他已经离去这个六根对六尘的境界的所缘的沉浸了，所以立住凡缘，可是他所见的还不是真正的无分别性，也距离真性还远啊，他这个明然的境界还不是无分别性。那么显示啊，凡是有所对相对的，凡是有所想可以分别的，通通不是自性，那都叫做客，都不是主人。所以经文接下去说，正离心性各有所反呢，云何为主啊？如果像前面的沉静，无论色法或者是空，乃至外道的明谛，明谛就还归于明谛，这些都是可以归还到原来的地方的，它不是这个诸法的理性。所以云何为主啊？怎么可以把它看作主人呢？怎么可以把它看作真心啊？那你所见的都是有分别的，就是外道想要分别没有办法分别，这种明谛的境界也还是可以凡，凡到哪里啊？凡到明谛啊，所以这些通通都不是主人啊。那么不是主人就不是真如自性，所见的不是法性，那么你所见的根本还不是法性，所以你过去一向所有的闻法都在法音上打转，没有体悟到自己的真性。那么所以说真理心性各有所还，如果这些色声等法要回返到它原处的话，都可以回返的，所以它怎么能够做主人呢？都是客。那么阿难听到这里啊，他心里想，既然我的心性我所说的都可以还，那么这个妙明圆心要怎么样才叫做无凡呢？听到这个还无凡的道理，他又不明白了，进一步再请问。所以阿难言，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这如来说妙明圆心缘何无凡呢？唯垂哀鸣为我宣说。阿难现在要请求真心怎么样子无凡，不必回凡，而世间诸法怎么样可凡啊？真如自性妙明圆心为什么无凡啊？他请求说明这个道理。所以阿难对于世尊说，如果说我所说的不是心，不是真心， 因为他各个都可以归还，各有所还。那么我的原力心也可以还，所有的沉静也可以还。那么佛如来你所说的妙明圆心，就是真如自性。妙明圆心，原来如是，本来自由的这个真心自性，它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叫做妙。它是智慧光明的没有暗，所以叫做妙明圆心。妙明圆心就是真如自性，就是见性。现在的显见就是见性，而这个见性的当体就是自性的真如自性的当体。那么师尊您说这个妙明圆心，这个真心怎么样子无凡，怎么样子不必凡，这个道理我还是不明白。唯垂哀鸣，只单单希望师尊您垂慈这个像我们这些愚痴众生，您怜悯我为我详细宣说这个无凡的道理。接下去佛的答复说，佛告阿难，且你见我见金明圆，此见虽非妙金明心，如第二月非是月盈。这个境界很细啊，要细细的去体会才能够了解它的内涵。佛对阿难说，真心姑且暂时不说，为什么？真如自性不是说的，不能用说的，说的不是真心。我现在姑且用你见我的见经，用见经来说，不是见性，见性不能用说单拿见经来说，见经明缘，这个见经虽然不是见性，可是它靠近见性的光明之源，很近很近此见虽微妙见明心，这个见金的见，这个见不是见性见金的见就是能分别的这个见金。这个见金的见虽然不是妙见明心，它虽然不是见性，妙见明心就是真如自性，就是见性它虽然还不是最妙最纯真最精明的这个真心，不过它就好像第二个月亮。这个天上的第二月不是水中的月盈，水中的月盈它完全是希望不死的，完全是假的。那么这个月往三方面来说，天上原来的圆圆的月亮那是第一月，年目眼睛呢往天上看年月亮，年一下它会重叠一个月亮出来，月亮上面重叠一个月亮在旁边，这个叫做第二月。这个第二月非是月影，不是水里天上的月影照下来的影子，但是第三个月，第三个月用这个比方水中的月盈比完全的妄法希望不死的东西，所有的沉静所有的妄心都是像这个水中之月，那个月盈完全是假的，没有实在的实心的而天上的月的当体是比真性，真心离体，月的当体就是见性，见性的本体。可是这个见性本体无处不变，不能用说，不得已用这个年目看到的第二月，年目现在白天没有办法实际去表现了，你到晚上现在还没有月亮到十三四十四五有月亮，你看到天上的月亮，眼睛直看是一个圆圆的月，你把眼睛呢捏一下逆起来你一下急急打开，就看到这个天上月亮旁边又一个月重叠一个月，那是第二月，那个叫做第二月。这个第二月你们各位我不晓得，以我慧性很清楚，为什么很清楚？ 我的眼睛看东西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两个。我从开刀以后，我的眼睛看东西就是两个。这个右眼，吴先生能右眼看，左眼看不到。这个右眼能看的哈，以前看到天上的月是一个，开刀以后啊，换这个人造水晶了、很奇怪了。我往天上一看，这个月亮就是重叠，中间原来的圆圆之月旁边又一个圆的重叠重叠啊，而距离这个原来的月亮稍稍有点距离，这个重叠的月靠右边，会靠右边一点啊，这个正月在中间，它是靠右边一点，是由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二贴住原来的正月，有这种情况。所以我不用年目，不免立吧，就不免立啊，我凡是往天上一看就是两个月亮。不但是看月亮是这样的，我现在看那个日光灯也是两个，也是两条，旁边有一条，它这个正的光线旁边有一条啊，不过没有那么亮，很奇怪、这是那个开刀的这个眼科医师帮我的忙，让我看天上月，看第二月看得那么清楚。从前自己觉得这个经里面说的第二月年目，我捏过几次啊，总是搞不清楚啊，捏过几次总觉得这个年目看的月亮好像似有似无啊，现在真正是有清清楚楚，而且不必捏啊，这个很特殊了。这个第二月就是天上的月，按照书本讲就是捏眼睛一捏，它可以看到重叠的月，可是这个重叠的月它不会太久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我是常常这样子，你一往上天往上面一看，看那个月亮它就是两个啊，那么你捏不捏一样的都是两个啊，你就再久它也是两个，你看一天也是两个啊，就是重叠的那个第二月。这个第二月距离正月很近很近，它不是水底的月亮，水底的月亮完全是假的，而它现在啊，这个天上的月的年目所见的第二月靠近正月，靠近啊，很接近，就是这个见经啊跟见性很接近。怎么说很接近啊？见经就是见分，如果你懂为师，见经就是见分，那个原来的第一月就是自证分，就是这个四分当中的自证分，正自证分啊，自证分正自证分就是月的当体，就是见性，就是见性的当体，就是真如自性的当体。这个东西不能用言辞说，所以他只好借这个见经第二月用见分来说，看出去的万象那是相分，看出去的万象那是相分，相分也是从心所现，不是他原来有的，是自心所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唯识家的四分啊，这个外面所见的这个相对的万象，那个叫做相分，从自心所现出来的相分，能见的能闻的那个叫做见分啊，这是所谓六经呢 原来的自性当体就是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啊。那么由此可以明白，现在所说的见经，拿见经来说，见经它已经是新的当体所表现出来能见的作用了，不是外面的相分，相分是水底的月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见经就是靠近一见的本性，不必回还，当即就是。拿这个道理来说明呢，而说明这个万象是有所回还的。所以接下去佛对阿难说：“你应谛听，你应谛听啊，你应当要很用心的听啊。”怎么样子用心听啊？现在要说明万象是有所还的，见经是无所还的啊。所以接下去说，今当是你无所还地，我现在要开始你跟你说明，真心理性是无所还的， 现在就是拿现金来讲，也是无所还的。世间的万象可以回还到原来的地方的，而现在这个世间万象情况怎么样啊？提出这个外向的这个这个大致情况来说，我乃慈大讲堂，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这有明妖，中夜黑曰云雾毁明，这幅昏暗，复幼之息，这幅见通，强于之间，这幅观勇，分别之处，这幅见缘，顽虚之中，便是空性，玉帛之相，这玉分成，沉寂连分，又观清净，把世间万象列出来，大致如此。先把这些名相做过简单的说明。欧兰兰，你看我们现在这里讲经的大讲堂，那个讲堂必定很大了，其他听众是不是通通容纳，我们不得而知，最起码佛弟子1250人都在里面，这个讲堂能够容纳千几百人，那这个讲堂必定很大的啊。那么因此这个大讲堂就是这个释罗华城的给孤独园奇环金色啊，洞开东方。一般注解往往是说印度的人修房子啊，他的门是向东边开的，也就是说他的门大致都是开在东边啊，所以说洞开就是门打开，门打开，门打开所对的地方就是东方，就是东边，差不多都是坐西向东，说那个地方人建筑差不多都是坐西向东，因此那么门一打开正是向东吗？那么早上日轮升天呢，这有明妖，日轮太阳啊，太阳必定是从东边起来的，你看过东从西边起来的吗？没有，太阳必定是从东边起来，而这个门正朝东，所以门一打开啊，天亮就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往上提升，升起来，太阳一出来必定就有明妖，这有明妖，这个妖字啊，有些书本写着光字旁的，有写着光字旁的妖，这里呀、啊、应当要用日字旁的妖比较正确。怎么说呢？同样是妖，这个妖啊，日字旁的妖，现在书本上日字旁的耀，正值日光的耀，正值日光的光明，日光太阳刚升起来照出来的光线就是用这个耀字，用日字旁的耀字。如果是光字旁的耀字啊，那是任何光明所显现出来的照耀通用的，不是单指日光的耀，单指日光的耀是日字旁的耀，才是单指日光的耀。如果用光字旁的耀，那变成是通途的耀，不是单指日光的耀。当然也可以把日光的耀包含在里面，所以正用啊，应当用日字旁的耀。所以我对于这个字查证了很多书本呢、啊。那么然后再查这个词典，看它的这个字的说明啊，尤其这个形音义啊，它说明这个字日字旁的耀，正是说明日光上升的光明，日光往上升的照出来的光耀，要用这个耀啊，不是用这个光字旁的耀啊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这个字要日字旁的药才是正确，光字旁虽然可以用，但是以日字旁为正确。慈大讲堂洞开东方， 日轮升天，这有明耀，说明东边太阳上升就有光明照耀，就有日光。这个经文呢，它看起来都是四个字一句很整齐的啦，有人不这样读，他说印度人开门不见得一定就是门就开东边嘛，不过太阳从东边出来是没有错的啦，所以他另外有一个读法，他怎么点呢？怎么读？他说慈大讲堂洞开，东方日轮升天，他把他六字读一句，他用这种读法，慈大讲堂洞开，因为正在讲经嘛，不会把门关起来的。我们不讲经嘛，当然是把讲堂门关起来。现在我们正在讲经嘛，当然门是洞开的了。是慈大讲堂啊，洞开，门是洞开的。那么门既然洞开嘛，日轮必定是从东边升起来的，东方日轮升天。说明这个日轮必定是从东边升起来，不会从西边来，也不会从南边北边啊。东方日轮升天，我觉得读这个书的人啊，他用这种点句不同的读法，好像他开悟了，很特别。他不跟同普通一般的读法，那你认定印度人的门一定开东方，未必吧，也许有开南边的啊，现在可以去了，你们大家去看看嘛，看他们的门是不是一定是往东边开，有些地方恐怕未必就是开在东边嘛，所以他就把它念成六个字一句，慈大讲堂洞开，东方日轮升天，蛮有意思的，很好。我有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也这样念，平常都是念成慈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，这有明耀，四个字一句。哎，他们改过一个方式读，慈大讲堂洞开，东方日轮升天，这有明耀，蛮好嘛，也是有道理的。所以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，变化无穷啊，变化无穷啊，合乎佛法，随时都有可以变化的地方。所以这些文字啊，经文你要读多，常读，多读几遍呢、啊？它会有很多地，很多道理从里面，它从里面突然之间发挥出来，不知不觉可以明白它里面的内涵的道理。所以古人说“熟能生巧”，就读书，读熟了，它就有巧妙的变化呀。随时随地都会有所表现，所以从前读私塾的每一本书必定要读到过背才可以换，有道理的。现在人不背书了，他们都不背书了，不让你背他不子曰子曰的一直背下去，不背书了怎么办呢？都不熟，不熟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再去查笔记啊，回家去查笔记，哎，这句我忘掉了，哎，不晓得怎么讲啊，我笔记里面有，我回去查笔记。好了，万一那个笔记丢掉了就没有了，为什么？脑子里面没有啊，脑子里面没有东西，所以完全在笔记里面。那么从前的人读书都要死背，通通背起来了，背起来的他的书通通在脑子里面。背熟了，他要用的时候一想就出来了，不必去看笔记。这是古人单死背有他的好处。现代人讲究啊，哦，我不必背熟了，那么死背没有用啊，嘿，死背没有用，很多地方就是因为死背才发生作用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读书主要的书还是要读熟的。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去这个当时那个道安法师，民国的道安了，不是东京的道安。道安法师在西直进修院，他在教书嘛，我到西直去看慈老的时候，必定会住在进修院，那么有利用这个机会会去请教道安法师。他就说 书是要背，他是现代人啊，他也读现代书，他也学科学，可是他就叫人家书要背，不背你不会用。他就是文字方面说，他说叫人这个读古文贯辞啊，他说您最起码在古文贯辞里面选出60篇，50篇至60篇的古文，把它背得滚瓜烂熟。你要学习作文吗？学习作文，你先把古文贯辞里面的文章，最起码帮我背50篇，背50篇。啊，你把这50篇的这个古文都背得滚瓜烂熟了，哎，我随便一点你就会写文章。你都不背，都不背，拿什么东西写啊？纸鸢你约不出来嘛，啊，所以他还是叫人要背，他还是叫我要多背书，啊，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人他虽然是现代啊，可是他还是用的古法，要叫人多背书，书背熟了到时就有用。所以古人说，读的唐诗300首，不会诗人也会诗。如果你能够把唐朝的唐诗300首唐诗通通读得够背，就是不会作诗的人这个时候也会作诗了，所以因为你把唐诗读熟了，熟的滚瓜烂熟够背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熟能生巧啊，自己就会作诗。读书要下死功夫啊，不是那么随便啊，伍六先生他虽然是读书不求甚解呀，可是他能够领会他的大概的要义，必定要熟，不熟没有办法。所以就是楞严经嘛，你如果天天都把它念，读熟了，久而久之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妙用现前了。所以这两句话，慈大讲堂，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这有名药，他把它读成慈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，这有名药，很有意思啊。古书没有标点，现在我们才有标点了，从前古书通通没有标点，顶多是旁边圈圈，有的时候圈的也不多啊。这里说明第一个东西，第一个世间法，就是天上的月亮有光明，中夜黑月，中夜半夜，半月有的时候没有月亮的时候就黑黑洞洞的，没有月亮，黑月就是没有月亮的时间啊。这个什么时候没有月亮啊？月底啊，月底，例如说是农历的29、28、29、30，尤其30是不会有月亮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也没有星星，那完全是漆黑一片，就中夜就是黑月，说明白天有光明，晚上有这个天黑。云雾晦明啊，如果碰到又有云，云层很厚，又有雾啊，这个雾又很大，晦暗啊，明然无见，看什么都看不到。尤其这个雾啊，不要说是晚上了，雾如果大的时候啊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哎，我从前住在狮头山，狮头山到了冬天春天的前一段，差不多那个雾都很大，早上7、8点钟出来下山的时候，往往啊，这下山的台阶啊，只能看到2、3个，4、5个就看不到了。真正沉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，手伸出了这个雾挡住啊，5个手指看不清楚。这种情况我都碰过。所以这个雾如果大的话，晦而明然，什么东西看不到。这幅分暗，如果碰到晚上没有月亮，又有云层很厚，又有大雾，那就又晦又明。那么这个情况就是分而暗，分暗，这幅分暗，这是说晚上没有月亮，又碰到云雾之后的时候，又暗又黑。复有之息，这幅见通，复门复又窗啊， 就是这个窗户有空隙的地方又能通啊，通到外边，空气能通，光线能通。墙与之间这副光荣，如果这个有墙壁啊，与房屋，这个房屋里面如果有墙壁，墙壁之间看不出去了，永塞塞住了，被墙堵住了，塞住了，外面看不到。分别之处，这副建园，您凡是有分别的地方，就可以体会到您能圆力的心，心能圆力，这个圆力心就能够知道他能分别，这是心理作用。玩虚之中，便是空性。玩虚指这个虚空，虚空叫做玩空，玩是它完全无知啊，无知。虚空有知吗？你问虚空，你知道你是虚空吗？他不知道，他是个玩啊，是玩而虚通的东西就是空，玩而虚通的东西叫做空。那么这个玩虚之中啊，便是空性，周边都是空空洞洞的体心，这是空。月薄之下，这月分成月，是指这个地气往上升，薄是尘灰往上涌啊。在这种情况，从前没有薄有露啊，都是尘。这个地面尘一涌起来啊，如果有车子走过，这个尘灰都往上涌，这种情况就是预补啊。这个现象就显示昏暗啊，尘埃很多啊，雨到处都是啊，这种尘到处都是，看不到清净的境界。尘迹连分，又贯清净。如果碰到一场大雨，夏天的一场大雨啊，恰秋啊，如碰到一个塞巴河下雨了，一阵大雨之后，然后马上天晴，这个天一晴啊，万象如洗呀、啊，看到那个山上的树木好像水洗过那么干净，尘而寂啊，寂就是显示刚刚天晴的情况，尘是静下来，看到万物如洗。这个天空刚刚放晴，太阳出来了，这个叫做寂。敛收敛，分就是那些尘分啊，通通都收敛清净了。就是说，尘灰再大，云雾再大，经过下雨一洗之后，日光往上升出来，又看到大地清净啊，所以又观清净。又看到这个万象的清净情况。那么这是先说明这个世间的万物啊，世间万物的沉静大致不出这些啊，日有光明，晚上有黑暗啊，有虚通的地方，有墙壁而涌塞的地方啊，又有心去圆力的时候，心的能圆的境界啊，那么看到万境当中，它会生出圆力的这个作用，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啊。那么在空间，除掉色法之外，虚空之中啊，到处都是空性，只是一个大空，周遍于各地啊。那么这个平常的这个天地间的自然界的变化啊，或者是尘灰很多到处昏迷，或者是下雨过了之后刚刚放晴啊，太阳出来，那些地气都收敛起来，到处都是清清静静啊，没有这些这个云雾昏暗的这个气象，都是变成干净了，那就竹跟清相对的啊，竹气消除了，就清净就表现出来了。那么这是把世间所有万象先说出来之后，然后再把它一样一样归还到原处， 一样一样把它提回体回归还到原处。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你阿难呢、啊、你先看此诸变化相，无尽各凡本所因处。现在上面讲过的这些变化的现象，现在佛要把它一样一样回归到原处。那么要怎么样子回归到原处呢？这个文字只好留下次再讲啊，小鹏。